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18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据报道，越南首都河内和南方的胡志明市星期天上午都有小规模的示威，但是都被警方驱散。这两个大城市星期天上午出现大批武装警察及军队，在各个路口戒备截查可疑人士。而中国驻河内大使馆周边街道当地时间早上9点开始，陆续有穿越南国旗的红色上衣的民众聚集展示标语，但是立即遭到警方驱散。中国驻河内大使馆的门外从星期六开始便已经放置铁栏杆。此前越南有民众号召5月18号举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中国的示威。越南总理阮晋勇呼吁民众不要参加游行，而当局声称会拘捕示威者。对此，台湾当局在越南设立了13个安全避难所。马英九总统要求各部门提高警戒，并且安排专机待命，随时出发往越南撤走台商。而已经对越南发出红色旅游警告的香港特区政府，则提醒在越南的香港人留意时局，提高警惕。此外，中国星期天派出5艘船到越南接载侨民回国。第一艘船将在早上8点从海口出发。同时，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政府也发出特别警告，提醒本国的人民和在越南的国民注意事态的发展和安全。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以尼日利亚为基地的博克圣地极端组织已经成为西非和中非的威胁，必须制定一项全面的计划与之战斗。奥朗德在巴黎跟来自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谈以后，在星期六的记者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就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伊斯兰极端组织博格圣地上个月绑架了300多名尼日利亚女学生。尼日利亚官员说，仍然有276名女孩下落不明。奥朗德说，博格圣地跟基地组织有联系。他对非洲地区领导人说，为了交流情报和协调行动，必须制定一项全面的计划。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表示同意，他说，博格圣地已经不再是一个地方恐怖主义组织。他说，该组织的行动如同西非洲的基地组织。尼日利亚伊斯兰教派博格圣地组织袭击了喀麦隆法诺斯地区的瓦扎镇，绑架了10名中国工人，打死1名喀麦隆士兵。袭击发生前不久，有关博格圣地问题首脑会议星期天在巴黎举行，5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举行会谈，制定打击这个极端组织的战略蓝图。约200名博格圣地的组织成员袭击了喀麦隆的瓦扎地区，那里距离这个伊斯兰暴力组织在尼日利亚基地博诺邦的基地只有15公里。瓦扎的居民图库尔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在午夜前后，这些男子乘坐约15辆车抵达。图库尔说，博格圣地一来到我们这里就开始射击。袭击者在中国建筑工程师的住所附近打死了一名喀麦隆的士兵，夺取了他的车辆。图库尔说，当局还无法查到这10名中国人的下落。他表示，这些中国人被博格圣地组织绑架。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绿色环保，看看怎么表达沉重的负担，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像纽约这样的大熔炉。
Yep, everyone should do what they can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You should always recycle your garbage, always choose to go paperless with bank and utility statements, and stop using disposable chopsticks.
Who are you referring to?
Nobody.
算了，不跟你计较，同学们肯定等急了，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吧。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Recent is spelled R-E-C-E-N-T. And memory, M-E-M-O-R-Y.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意思是在最近的记忆中。
We just had the longest and coldest winter in recent memory.
刚过去的冬天是我们能记起来的最漫长、最寒冷的一个冬天。与此同时，
Skiing resorts had the best conditions in recent memory for the month of March.
滑雪度假地三月份的雪况也是近年来最好的。
Brittany Griner, one of the most dominant female basketball players in recent memory, came out as being gay.
我们能想得起来的最厉害的女篮球选手之一布兰妮·格瑞纳宣布自己是同性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We just had the longest spring in recent memory for DC. I love spring. It's the best season. 总觉得一切都充满生机呢。
Ugh, not for me. Anything less than 75 degrees is too cold. I've even been avoiding going out with my friends because it's so cold.
Aw, you poor thing. Sounds like a real millstone around your neck. I'm sorry, Mike. Well,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At least you're working with me.
Exactly. But you did mention an interesting idiom, 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7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有一个表兄，说起来挺可怜的。他从小就立志要做律师，几年前如愿以偿，从法学院毕业，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如今他一天从早忙到晚，周末都不能跟家人在一起。可是因为上法学院欠下的一屁股债，所以又不能放弃律师的工作。他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倒是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Millstone is spelled M-I-L-L-S-T-O-N-E. 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在中文里 ,millstone 是磨石、磨盘的意思。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脖子上挂着磨盘，意思是沉重的负担。就像我表兄眼下的工作。虽然他不愿意没日没夜的干，但又无法放弃这份工作，成了负担。
It's a millstone around his neck.
虽然收入很丰厚，又有社会地位，但是不开心的律师绝不只我表兄一个人。如果在选择发展方向之前，就知道做律师的辛苦，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其他职业。在美国，除了住宅以外，很多人家还有专门度假用的别墅。但有的时候，别墅也会成为负担。让我们听听下面这句话。
Imagine having your own vacation property, a place where you can go whenever you want to relax. Before you invest,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getting involved in. The reality is that a second home can often be a tremendous demand on your time, energy, and resources.Do you really want a millstone around your neck?
想象一下，如果有自己度假用的屋子，随时可以去放松精神。但是投资前，你可得考虑周全。现实情况是，保养别墅需要占用你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你想承受这样的负担吗？
我的邻居曾经有一艘私人游艇， 他后来告诉我说啊，卖掉游艇的那一天是他除了结婚以外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因为保养游艇确实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It was a millstone around his neck. 繁重的工作、游艇和别墅，别以为只有这些事情才会成为负担。听了下面这个例子，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某个人也会成为负担。
My wife and I looked forward to hosting my nephew while he looked for a job, but now it's been weeks since he arrived. We'd probably be more understanding if he offered to help out around the house instead of playing video games all the time. Frankly, he's become a millstone around our necks. We can't endure him much longer.
我侄子找工作的时候，我和太太非常愿意让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现在他已经待了好几个星期了，如果他主动帮助做些家务，而不是成天玩电子游戏的话，我们或许还能理解。说实话，他已经成了我们的负担，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这个人也真不懂事，在英语里这叫
overstay your welcome，
已经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有些人呢，就是不自觉。我的一位同事自愿提出，愿意招待一个实习生在自己家里住。一开始的时候还很愉快，但是这个实习生的要求越来越多。
He became a millstone around her neck，
成了他的负担。我的同事最后只好请他出去住。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联系。电子邮件请寄美语 @voanews.com， 美语是 meiyu@voanews.com。 You will never be a millstone around my neck.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don't know how you can work full-time and have an internship as well. From what you've been telling me, it sounds like your internship has been a millstone around your neck. Why don't you just quit?
Well, I made a promise to them that I was going to stay there for 10 weeks. I don't want to break my promise. Plus, I want to build some business contacts there as well.
That sounds like a dilemma. Well, take it as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how to manage your time better.You will benefit from it in the long term.
That's tr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we can all benefit from in the long term. How to go green and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总裁 Tim 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讨论公司可以采取哪些节能环保的措施。
Good morning, folks. Thanks for joining us. In light of the recent economic downturn, we thought we should powwow some ways we can conserve energy. This is Henry Peterson, a consultant with Green Offices Incorporated.
Hi, everyone. As Tim mentioned, not only is saving energy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it's also a good way to keep costs down. And that's a win-win situation for everyone.I'm sure some of you have suggestions for ways we could become greener.
总裁 Tim 说，今天召集大家开会，商量如何节省能源开支。参加会议的还有节能专家 Henry。Henry 说，节能既环保又能减少开支，是双赢之举。
A win-win situation.
那么办公室节能有哪些措施呢？
I think we could easily cut down on vampire power.Our computers and other electronic devices actually continue to suck power even when they're switched off.
Good one. The online encyclopedia Wikipedia claims that vampire power, or standby power, is responsible for using as much as 10%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We could unplug the equipment or put in power strips that can completely turn off power.
Just imagine, we could save 10 or 15% on our energy bill just by unplugging our computers.
Face 建议削减
Vampire power.
又称
standby power.
因为即使电脑关机，只要是电源不拔，电脑就会继续耗电。Dana 建议拔掉电源，或者是采用可以切断电源的接线板。
And that's just the beginning. You see these lights above us? These use LED bulbs that are 10 times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bulbs you were using in the rest of the office.
But they're pretty pricey, aren't they?
Yes, they cost more, but you'll find that they pay for themselves.
Henry 承认 LED 灯泡价格确实要贵一些，但是
They pay for themselves.
非常划算。
I've got one that will require a bit of sacrifice. We really don't need to use bottled water for meetings. We could also get rid of paper cups for the water cooler, and everyone could use their own mug instead.
Oh, I love bottled water. But I agree, Dana's idea is certainly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Yep. Sometimes going green does require that we change our mindset. It's funny how many of us are very conscientious at home.We recycle and reuse, but when we get to the office, we sometimes become very wasteful.
Dana 建议取消瓶装水，不用纸杯子，得到大家的认可。Henry 指出，工作场所节能需要改变思维。
Change our mindset.
公司总裁 Tim 开会要求大家注意节能，因为这样呢，公司既能省钱，又能保护环境。It's a win-win situation, 双赢的局面。这需要大家 change our mindset, 改变思维，多用节能的东西 ，LED 灯泡、自己的杯子等等。最开始的投入呢，可能稍微多一些 ，but they pay for themselves, 非常划算。
That's true.2 months ago, I changed all the lights in my apartment to LED bulbs. I saved almost $50 on my electricity bill. They are a little pricey to begin with, but they sure end up paying for themselves.
Exactly. 要看长远嘛，这样还为你的儿子，还有你的儿子的儿子，你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做了好事。
Okay, okay. Enough showing off your Chinese.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learn some other tips about how to save energy.
礼节美语
公司总裁 Tim 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讨论节能措施。
I've recently noticed how much paper I use on a daily basis, and I've been trying to cut down. I've found that I very rarely need to print emails. Also, by using my fax modem, I don't ever need to print a hard copy for faxing.
That's going to add up. In the end, you'll find it makes a huge positive difference.
But you know, even with all these good ideas and strategies, I feel like it counts for nothing when you factor in air travel. Our people mak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trips each year, and flying puts tons of CO2 into the atmosphere.
总裁 Tim 说，他最近啊一直注意节省纸张。节能专家 Henry 表示
，That's going to add up.
日积月累，一定会有成效。Dana 指出，尽管这些想法很好。但是如果考虑到出差坐飞机释放的二氧化碳，那么这些措施都无异于是杯水车薪。
Ah, good point. Well, for starters, with teleconferencing and instant email, one would hope business travel could be reduced.Did you know an economy class flight from Baltimore to Taipei makes you responsible for just over 4 tons of CO2? If you fly business class, the number jumps to 12 tons.
Henry 说，从巴尔的摩到台北一张经济舱机票相当于释放4吨二氧化碳，商务舱更可怕，相当于排放12吨的二氧化碳。
But sometimes there's just no alternative. We have to check out factories, locations, and in some countries, you really have to look the person in the eye and physically shake their hand.
This is true. So I'd like you all to consider buying carbon credits.
总裁 Tim 指出，有的时候除了出差没有其他办法。Henry 因此建议大家考虑购买
carbon credits.
碳信用额。
Oh, I've heard about that. You can actually calculate how much carbon your trip is likely to put into the environment, and you can offset that by paying to plant some trees.
That's right. There are websites such as carbonplanet.com. They can help you work out your carbon debt and then direct you to where you can buy carbon credits that go toward planting new trees.
That would make me feel a lot less guilty.
Well, it's great that you are all so willing to do your part to make a difference. Let's get back together in 2 weeks for another brainstorming session.
碳信用额就是把飞行里程折合成对环境的伤害，然后出钱种树作为补偿。大家决定两个星期以后
have another brainstorming session.
再开会，继续集思广益。
我觉得咱们也该多用电子版的东西. Do you know how many scripts we print out each week? It's such a waste.
I totally agree. I think we could print out just one copy and hold on to it, instead of printing out new ones every other day.
好嘛，互相监督，希望大家也一样，为了我们的地球节省能源，环保靠大家。
I forgot how much you love slogans. All right, let's continue our class, and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Basis is spelled B-A-S-I-S.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根据某种原因.
The study drew its conclusions on the basis of hard data.
这项研究是根据硬数据得出的研究结论.
He was denied employment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ity.
他因为国籍不符合要求没有被录用. 美国童子军正在讨论取消禁止同性恋加入的规定。如果通过的话,
No youth may be denied membership in the Boy Scouts of America on the basis of sexual orientation.
任何年轻人都不能因为性取向的理由被拒于童子军的大门之外。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So, Yonglin, what is your favorite place that you have been to so far?
Based on my personal preferences, DZ is my favorite city besides my hometown Beijing.
Oh, really? Why is that?
I love learning different cultures, meeting different people, and DC is the place to offer that. The city is so diverse. The next person you meet might be from Sweden or Nigeria or Sri Lanka. The city is a mixed bag, and I love it for that.
Huh, I feel the same way. And you mentioned a very good idiom, a mixed bag.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我是Doug
Johnson.
我姐姐刚在一个高尚社区买了房子。 那里住的都是医生、律师这一类的高薪单身贵族，跟我住的地方截然不同。我们这里有单身汉，有年轻父母，有双职工，也有不上班的专职妈妈，有白领，也有蓝领，而且还有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这在英语里叫
A mixed bag. Mixed is spelled M-I-X-E-D, and bag, B-A-G. A mixed bag.
在中文里, mixed 是混合的意思。 A mixed bag 是指各式各样的人、东西或是活动。 用 a mixed bag 来形容我的邻居的组成，简直是再贴切不过了。They are a mixed bag.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记者在介绍为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举办的音乐会时，就用到了这个习惯用语。 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Did you happen to see the concert for the new president on TV? It featured so many different styles of music, from pop to country, hip-hop to rock and roll. In addition to the talented singers, many famous actors also made presentations. The event represented such a mixed bag that viewers of every age and taste seemed to enjoy it.
你看电视里为新总统举办的音乐会了吗？音乐会里有各种风格的音乐， 从流行到乡村，从嘻哈到摇滚，除了著名歌唱家以外，很多演员也到场献艺。这次音乐会的节目五花八门，让任何年龄段、任何品味的观众都能欣赏。
那场比赛我也看了，绝对一流。说到音乐，我的 MP3 播放机里就有各种各样的音乐，有上榜金曲，有怀旧老歌，还有古典音乐。I like listening to a mixed bag. 否则的话，听不了多久就会感到千篇一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于兴趣而去选修课程的经历？就是不为学分学位，单纯是因为喜欢花钱去上课。在美国啊，这种情况十分常见。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My girlfriend and I have been looking through the catalog of courses that our community offers. We thought there'd only be a few choices, but there's quite a mixed bag. Among the assortment are classes in many areas, such as cooking, dancing, computers, arts and craft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We may have to take a couple.
我和我的女朋友一起查看社区学校开设的一些课程，本来以为可能只有几种选择，结果发现各种课程琳琅满目，涉及的领域包括烹调、舞蹈、电脑、艺术和手工，还有外语等等，我们可能得选上好几门呢。
尝试新鲜事物才能永远年轻，不是吗？我记得去年我曾经拉着我先生一起去学瑜伽，结果其他人还在热身的时候，他就已经睡着了。看来啊，瑜伽不仅能让他放松，还能起到催眠的效果。最近他又拽着我去学木工，虽然说很辛苦，可还真是蛮有意思的。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girlfriend and I have been looking through the catalog of courses that our community offers. We thought there'd only be a few choices.But there's quite a mixed bag. Among the assortment are classes in many areas, such as cooking, dancing, computers, arts and craft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We may have to take a couple.
A mixed bag 这种说法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出现了。闭上眼睛，想象一个大口袋。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保证你啊一定能够记住这个字。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别忘了，美国之音中文部除了英语节目以外，还有新闻、时事、音乐、文化各种其他节目，种类繁多。
Now that's a mixed bag you don't want to miss.
Our agency is a mixed bag. We hav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Yep. Luckily, everyone seems to be hard workers. Well, except for you.
All right, Mike is going to die after this. Bu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还是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据报道，越南首都河内和南方的胡志明市星期天上午都有小规模的示威，但是都被警方驱散。这两个大城市星期天上午出现大批武装警察以及军队在各个路口戒备截查可疑人士，而中国驻河内大使馆周边街道当地时间早上9点开始，陆续有穿上越南国旗的红色上衣的民众聚集展示标语，但立即遭到警方的驱散。中国驻河内大使馆门外从星期六开始便已经放置铁栏杆。此外，越南有民众号召5月18号举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中国的示威，包括首都河内、胡志明等20多个省市都可能出现游行，其中将以河内的规模最大。号召者呼吁当地时间早上8点分三路游行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会合。对于越南民众号召游行，越南总理阮晋勇呼吁民众不要参加游行，而当局声称会拘捕示威者。另据报道，有民众收到短讯，声称参与游行可获约折合80元人民币的报酬。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在越南设立了13个安全避难所。此外，中国星期天派出5艘船到越南接载侨民回国，第一艘船于早上8点从海口出发。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以尼日利亚为基地的博克圣地极端组织已经成为西非和中非的威胁，必须制定一项全面的计划与之战斗。奥朗德在巴黎与来自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谈之后，在星期六的记者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就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伊斯兰极端组织博克圣地上个月绑架了300多名尼日利亚女学生。尼日利亚官员说，仍然有276名女孩下落不明。奥朗德说，博克圣地与基地组织有联系。他对非洲地区领导人说，为了交流情报和协调行动，必须制定一项全面的计划。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表示同意。他说，博克圣地已经不再是一个地方性的恐怖主义组织。他说，该组织的行动如同西部非洲的基地组织。尼日利亚博克圣地教派伊斯兰教派博克圣地组织袭击了喀麦隆法诺斯地区的瓦扎镇，绑架了10名中国工人，打死1名喀麦隆士兵。袭击发生之前不久，有关博克圣地问题首脑会议星期天在巴黎举行，5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举行会谈，制定打击这个极端组织的战略蓝图。大约200名博克圣地组织成员袭击了喀麦隆的瓦扎地区，那里距离这个伊斯兰暴力组织在尼日利亚基地博诺邦的基地只有15公里。瓦扎居民图库尔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午夜前后，这些男子乘坐大约15辆车抵达。图库尔说，博克圣地一来到我们这里就开始射击。袭击者在中国建筑工程师的驻地附近打死了1名喀麦隆士兵，夺取了车辆。土耳其救援人员在该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矿难现场的搜救行动进入尾声。能源部长伊尔德兹星期六说，救援人员又发现了2具矿工的尸体，这时死亡人数升至301人。他说，他们认为这是土耳其西部索马煤矿矿难的最后2名死难者。伊尔德兹说，485名矿工或是逃出，或是已经获救。这位能源部长对记者说，救援人员在结束行动之前将对整个矿井进行一次最后的搜索。星期六早些时候，这座矿井里再次起火，阻碍了救援行动。伊尔德斯说，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利比亚卫生部说，星期五在东部城市班加西的冲突中有43人死亡，130多人受伤。效忠于将领哈夫塔尔的利比亚军队在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向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了这次军事攻击。乌克兰政府官员讨论了如何结束该国政治危机的途径。与此同时，
基辅的政府选举委员会警告说，部分东乌克兰地区叛乱分子的反叛有可能扰乱下星期举行的总统选举。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VOA 卫视在五月十三号星期二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谈节目，我是黄耀一。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吴欣欣。五月上旬，中国被称为死磕派律师的一个代表人物朴志强律师，不过五月八号，官媒《环球时报》却批评死磕派律师在政治上自我高估。中国维权律师在不惜代价进行维稳的当局和随时可能牺牲自我的中间地带求取平衡，他们究竟是会磕出中国的法治呢，还是会磕坏自己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美中两位律师来为我们进行分析，一位是贵州恒泉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李桂生律师，李律师欢迎来到我们现场。另外一位是美国职业律师韩连朝先生，韩律师您好。
你好。
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发表您的观点。
嗯，好的，李律师，欢迎您今天来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那么我们知道您远道而来啊，作为一个中国的律师，我想请问一下，不知道您是否认同这个中国死磕律师这样一种说法呢？
死磕律师我认同，但是死磕派律师我不认同。
嗯，为什么呢？
因为不能够成为一个派别，就是不能够成为一个派别，因为有这个派就有那个派。
是。
有死磕这种作为一种工作方式、辩护方式，是存在的。而且存在由来已久了，只是这两年呢社会矛盾急剧的激化，那么这样一种现象呢就被公众通过一些热点的案件呢来关注到，这种认真负责这种精神是律师应当的，这是法律所要求的嘛。中国的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有三个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还有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这就是律师法规定律师的职责。那么律师在这个为当事人服务过程当中，那么认真负责这是应当的，哪个国家都这样嘛。那么在中国有句古话，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么这个忠人之事就是表示的认真，要负责任。我是这样看的。
那您认为自己是一个死磕律师吗？
我办事一直比较认真。如果把它叫死磕也可以，因为死磕是一个北方词，我们南方人不叫死磕，我们可能就要和你扛上了，和你杠上了，就是在北方把它叫做死磕。
但这个词蛮形象的哦，一听，特别在中国这种语境下，大家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尤其死磕律师里面，就有很多是属于这维权律师，或是比较为异议人士在辩护的律师哦。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说大概比较其中著名的有哪几位吗？
我所知道的，你像周泽律师，原来是北京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还有那个石树森，是黑龙江的。朴志强也属于办事比较认真的了，还有那个你看朱明勇律师，施伟江，杨金柱，
陈有希律师，
李金星，张磊，还有我们贵州还有一个叫周立新，这个律师这个群，这就是这种工作方式的这个律师很多的，只是有些人参与的热点案件多，被公众所熟知，有些人参与的少，或者是自己的写博客啊，有点懒，所以说还有不为人所知。
那么这个死磕律师呢，就是最近几年呢，在中国是引起比较大的关注啊，像比如说您刚刚说的，有很多律师他们在微博上动辄都有上百万的这个粉丝，而且他们的这种微博啊都是传播率非常的高的。可是呢，在中国的社会和包括法律界，很可能有很多人呢对死磕律师这个说法呢是有持很不同的意见。像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求是网站呢，在4月9号呢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叫《解读死磕派的律师》，那么作者署名是千军客。求是呢，我们知道求是网呢是中共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求是》杂志主办的这个理论宣传平台了，所以是很高的一个规格。那么这篇文章这样写道，他说死磕派律师呢就像一群饿狼一样，四处的寻嗅热点，哪里有案件就窜至哪里，上演出 一出出的丑剧和闹剧，他们所追求的绝不是法律的公平正义，而是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其组织化、黑社会化、政治化趋势呢，已经十分的明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毒瘤之一。那么我们知道呢，也有很多人呢赞扬这个死磕派律师，说他们将磕出中国的法治社会。那么韩先生，我想听一下您的看法，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呢？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李律师谈得很清楚了，对对，这个死磕派。但是我觉得死磕派的这原初还是一个，就是说迟树森律师他们东北人的方言，就是说办事认真，这个叫要认真负责，坚守到底。我觉得把他们称之为这个中国这个法治坚守派，或者是中国这个法治的良心和脊梁，我觉得可能更合适。但是我想引用一句话，这个就是他自己啊，这个迟树森自己讲的话，说自从选择了不沉默、坚决和敢于草菅人命、肆意枉法、有权有势的官儿们斗争，做堂堂正正史科律师，心情大好，怎么活都是一生，凭什么低三下四做狗奴才律师？今生就是做死磕律师了，为后来的青年律师烫出一条通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家路。我觉得他这个话讲得很清楚。
对，
但刚才看到这个求是的上面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完全不正确的。那么这些人呢，我觉得很多死磕律师啊，都是为了一个坚守法治。他并不是说反对这个中共的这个现行制度，也不是反对这个现行的法律制度，而是在这个法律框架下，用这些法律程序来主张这个社会的公义，主张这个保证这个公民的一个基本权利，就是被诉人的这个权利。所以他是在法院违法的情况下来跟法院坚持斗争，坚持法律立场、坚持法律原则这样的一些人、一个群体，而且是个理念，并不是一个组织，也不是个黑社会。如果把它说成这个组织化、黑社会化，就给他们提供一个打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借口了。那么这些争论最大的缘故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官民之间，表面上看起来是维权律师，或者多半是很多是刑辩律师，就刑事辩护律师和这个维权律师之间，实际上呢是跟公民权利、公权利和公民权利之间发生的这种矛盾。公权利滥权枉法，不愿意按照自己规定的法律程序执行，才会有这个死磕派。如果是他们都按照法律进行的话，不可能存在有什么死磕派，对不对？不需要死磕嘛。
对，刚才您说这个话让我想起这个中国著名的刑法专家陈新良教授，他曾经就说到，谈到这个死磕派律师的时候，他说律师不像律师呢，首先是因为法官不像法官。
对，有这个说法。
李律师，我想请教您一下，您可能办过非常多的案啊，那您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死磕律师，可不可以请您非常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个案件，就是您如何在这个案件的辩护中进行死磕的？
我就讲在贵州发生的一个叫我们叫小河案嘛，叫黎庆红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当时那么几十名被告，有一百多位律师出庭为他们辩护。那么这个律师来自于全国各地。最开始进门的时候就开始叫较真了，或者叫死磕了。就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辩护人和公诉人都不接受安检的。就像我们到这个门啊，咱们来进行安检，行李、皮带、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安检。那么很多法院呢也这样，对当事人或者是到里面办事的律师都进行安检。那么律师们就认为这个不公平，因为公诉人和辩护人在法庭上面地位是平等的，为什么公诉人不安检，这个律师要安检？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实际上是有这个规定的，公诉人和辩护人因为履行职务都不安检，那么我们就不安检，不安检不让进，就是这个事情上面一开始就磕起来了。而且磕得很严重，就是你要安检我们就不进去。最后又有人来协调，就是我们跟这个检察官、公诉人都不安检就进去了，那么就第一步就磕起来了哈。那很多人就说这有什么必要呢？安检就安检吧，你看这耽误这么长时间。是的，是从时间上面是不是很大事情，但是从法律的规定出来就要执行，
是的，
这么一个小事情上面就必须要较真。
对，
如果说小事儿都不较真的话， 你大事儿你能指望他能够认真吗？是我们是这么理解，所有的法律规定出来就应该执行，否则规定说就给人看的，哎，你要是规定给人看给人规定说给人看的就不要规定，哎，就是通过一些个案要激活很多规定的法律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执行，那么就通过这种方式科的方式就让他执行。
是不是也借由你们在科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让这个中国的民众或是官呢比较对这个法律的细节怎么执行要来尊重，因为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他本身并不尊重这样子的规定，
是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事儿事儿，就是目前这种我讲的这种就是律师到法院去办案进行安检这种事情在好多法院都存在着，就这一次科了，可能这次事情解决了，到别的地方去办事儿，他仍然还可能要你安检，那个法警你不安检都不让你进去。
好，我们已经有两位观众在线上等候多时，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接听一下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孔先生您好。孔先生，
我曾经参加了这个鸡西事件和建三江事件，维稳律师此刻律师大家都知道是谁，但是维稳当局是谁，以前是胡锦涛周永康，现在的维稳当局是谁，是刘云山吗？我认为不是，现在的维稳当局实际上就是习大帝，习大帝应当为抓捕律师抓捕高瑜这些事儿负全责。谢谢，再见。
好，谢谢。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一下浙江的朱先生。朱先生您好。朱先生，
喂喂，
您已经在我们线上了，请您简短发言。
朱先生请说。
请您发言，朱先生。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河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
请简短发言。
我在环球时报看到那个评论员文章，就是此刻律师不要在政治上自我高估，点了蒲志强律师的名。
对，
我认为那个他说呢是律师应该是律的专家，不应该是政治家，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律师是应该是律的专家，但是呢中国的政治体制包括司法体制啊存在一些弊端，所以说呢在这其中啊就难免触及这些政治问题，所以说呢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司法体制改革，是当律师就是法律专家嘛，但是这个律师和政治之间呢也并不是不可相容的，就是说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司法体制改革才能真正理清律师的职责和法官的职责。谢谢你们。
好，谢谢。最后我们来接听一下广东的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哎呀你好。我认为啊这不管是律师还是什么人稳定是重要的，因为我看到啊现在像很多人利用这个利用什么人情啊其他的东西，你看我看到乌克兰不是很明显个例子吗？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叙利亚还是什么人权啊反人类啊，今天还要讲说过去，因为有的人要谈论过去的六四，我看啊六四也不外利用这个人权的关系呢进行破坏稳定，中华民族啊需要稳定才能呢强大，不管什么事情没有一个稳定不利用人家的不可缺点去进行夸大来进行钻空子来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是我们绝对不允许的。好，谢谢。
好，
谢
谢
广东杨先生。
李律师，刚才这个广东杨先生他没有直接说，但是我觉得他暗含着说这个维稳律师或者说死磕律师可能会造成中国破坏稳定。您对此怎么看
的？
广东的杨先生。
我觉得什么叫稳定啊，治国宪法已经确定了这个依法治国是治国方略，那么各级政府各级官员还有各个群体咱们都依法，这个社会就会稳定，如果规定制定出来不遵守破坏，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那么这个杨先生说中国要稳定才能发展，这个话不错，但是怎么稳定这个不能靠破坏法律来达到稳定， 这个反而不稳定。因此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力量，我觉得就是制定出来的法律常常我们看到遭到了破坏，遭到了不遵守，使人们对于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怀疑，这个是造成最大不稳定的因素。那个习近平主席最近讲，各级干部要有法治思维，办事要有法治头脑，我认为哈，他就是这个意思。
好，
是。那我想韩先生就是说，刚才河北张先生他的问题是说，这个律师应该就是他跟这个社评是一样的，他说律师就是专注在法律方面，但是也不是说不能够谈及政治。我们知道说，其实在美国的律师也很多是跟政治议题是相连接的，不管在争取人权啊、少数族裔方面的啊，所以说您来分析一下，说律师到底适不适合有政治的立场，甚至利用法律来争取政治上的一个进步呢？
当然是应该是的，没有什么东西不涉及政治。刚才李律师已经把这个维稳和法治谈得很清楚了。我觉得中国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人治的问题，稳定和人治很大关系。人治是不能保证一个社会稳定的。一个法律制定出来，它的原则、它的规则是有个预见性的。那么大家根据这些法律规定来决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中国虽然有这个法治，有宪法保障这个35条，保障公民的这个言论、游行、结社、集会自由，但实际上呢，这些都不能得到保证。那么像胡志强仅仅是说了一下，说这个自己有六四情节，就认为越过了法律的红线底线。那个红线什么地方规定有法律规定说不能谈，不能涉及六四呢？六四的影响和学术进行探讨，而且这四人这个住所中间讨论这样的问题呢？那么还有的就像胡适根这样的，就是说因为阻挡，中国规定有结社的这个自由，但是他一旦阻挡，过去20年其中16年就在监狱里边度过。说是有这个结社和流行自由，但是广东的一个李建明还是李什么忘记了，就是因为申请六四游行，纪念六四游行就被刑拘。像这样的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很大的程度，虽然有法律规定，但是呢没有一个法律的程序，就是这个死磕派坚持的这个程序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怎么样的保证这些实质法、实体法呢能够得到贯彻实施正确的执行？那么现在很多的情况就是说，通过人治、通过滥权枉法来干涉这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李律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这次当局抓捕了胡志强，那么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死磕派律师的一个代表人物，那您觉得抓捕了他会不会是向死磕派律师发出了一个警告？另外抓捕了以后，比如说作为一个死磕律师，您有没有受到震慑呢？
我没有，我觉得我起码自己目前还没有感觉到当局要对这样一种负责任的认真维护这个当事人权利，在做个案当中维护着法律正确实施的这个群体要进行打压，我自己还没有感觉到。
所以您会继续采用这个死磕的方式？
因为实际上在出现死磕现象之前，我们很多律师都是这样办事情的。我所在的那个律师事务所，一些老的律师，我们是属于师傅带徒弟的话，我们就是这么带过来的。这种人很多，只是说有些人愿意写博客，或者是我们社会上把它叫炒作也好，叫宣传自己也好，让很多人知道了，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也是这样很认真的。是这个事情是要冒出一些风险，因为你磕了，你认真了。就毕竟让有些人不舒服，不高兴，这个就是这个现象。就是中国目前处于一个法治正在建设的一个法治化国家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正在进行时，那么本身从文化上面，这个国家呢又没有法治的这种文化传统，不光是老百姓没有准备好，我觉得官员们手中有权力人也没有准备好，那么一认真了，他自己不舒服了，那么就开始对这个群体或者对于这个死磕的这个律师呢就产生看法，就目前我认为目前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
那您觉得这个死磕派的律师应该怎样保护好自己呢？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组织哈，这个律师协会，虽然说很多律师对于这个协会有很多失望的地方，但是目前从中国的律师法所规定，它只有这么一个协会的组织，还是希望这个组织呢能够更多的来站在这个协会成立的这么一个宗旨，维护律师的合法权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律师之间互相要有一种互助，毕竟大家是做这个工作的， 有人因为在代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受到了这个打压，那么其他人站出来帮助他。
首先呢，接听一下河北的梁先生的电话。梁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觉得这个律师不应该是死磕律师，因为他们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以严重以在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公正性。究竟在做，究竟是当局在抓他们，还是谁在违法，谁在破坏国家的宪法与法律？是不是？他不是死磕，而是他在尊重每一个宪法赋予每一个律师公正辩护、公平辩护，是不是？得遵守国家一个明文规定、一个法律规定，但是当局很不高兴，我认为这样是不对的。谢谢，好嘞。
接下来接听一下浙江的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
哎，我发表一下我的观点。
嗯，请说。
哎，我完全支持这个史科律师他们的正义勇敢之举。我认为他们就是法律战线上的鲁迅，这个唤起了人民的公民精神，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嗯。
国际歌里面早就唱过，这个没有什么救世主，人民的幸福全靠自己。我就表达这些。
嗯，好，谢谢。接下来接听一下四川的关先生的电话。关先生您好。
哎，你好，李贵生律师，是四川的一名律师。
嗯，
我有两个问题问一下李律师。第一个，作为法律服务是一个市场，现在很多当事人讲的都是关系。那么你在接业务的时候，你是怎么来开拓这个案源的？我觉得像你坚持法律，有很多客户找你吗？这是第一个方面，这是一个矛盾，就是挣钱和这个坚持这个律师的社会价值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嗯，
我干律师十多年了，但是我觉得有关系的律师很有案源，但没有关系的律师，看你案源多吗？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律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服务公民的权益的，就是跟政府作对的，但是律师协会也好，律师也好，都被司法局管制的，都被律师协会管制的，这是不是像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面，我们只是他的一个玩偶呢？让你跳你就跳，你让你不跳你就不跳。比如说李贵生律师，哪一天你被叫上律师这些证怎么办？
嗯，
你怎么办？
好，谢谢四川的关先生，我们想请李律师来回应一下好吗？
他好像讲的是第一个是怎么开拓案源的是吧？
对，有关系才能开拓案源。
这样哈，别人做法我不知道，我也不好去评论。我自己呢做法呢是很多案件，就是因为自己做律师时间也不短了，十多年了，那么有口语相传的，就是我为人家服务过的，别人认为你还不错，还认真，事情交给你办呢还放心，那么他就会推荐来，这是一类，而且这种是比较传统的一些做法。第二个呢，作为我自己来讲，我们跟那个中国电信118114开通一个热线，就是有咨询的，就是我想咨询律师，那么律师这个关键词，那么会打到我们律师事务所，这样子我们会引导他上门来，自己通过去跟法官或者检察官或警察搞好关系这样的做法呢，我是没有用过。这是他讲的第一个问题吧？
嗯，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是，如果成为这个当权者的玩偶的话，
嗯，
如果您有一天被吊销了资格，
嗯，
您怎么办？
如果说吊销资格是因为我确实有违反法律的地方，那么我甘心受处罚了。
嗯，那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的，我肯定要抗争的。你就要说个一二三出来。我曾经也是被律师协会讨论过吧？哈，有人进行那个投诉，后来调查了。事情也没有清楚，那么后来就也没有处罚了，就是把我恢复考核的那个事情给继续下去了。
对，李律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您此刻您是蒲志强律师的话，您会怎么抗争呢？
因为蒲志强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们原来也算认识，但是不熟了，就是他知道他是北京的律师，那么今天拘留他这个罪名呢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寻衅滋事。
那么这对于他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因为他属于刚刚拘留侦查阶段了，不清楚。那么等到案情清楚了以后，作为一个法律人来进行评判。但是就同行来说，我对于蒲志强这个事情是非常关注的。如果说是因为 这个开了这么一个，就是在一个私人的场所开了这个研讨会，而被定为这个罪的话，我们看看别的，他还有别的事情没有？如果就这一桩事情，我是感到挺遗憾的。
好，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死磕派律师的讨论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贵州恒泉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桂生律师和美国职业律师韩连朝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